甘霖福音及信仰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张路加牧师主讲。
我是张路加牧师，在这一段初信造就信息的系列中，第一课我想要跟亲爱的主内肢体们分享的题目是生命主权的转移。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起点。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已经觉知信从主耶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但是在生活里面我们却仍然的发现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神要求我们活出的生命，我们常常没有平安在里面，也很容易就失去喜乐，常常的我们也在软弱里面也会有许多的过犯，我们很自责，我们也很沮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我想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生命的主权还没有做好这个转移，就是从自己做主的人生转移到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主的人生。我们不但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更是接受他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生命的主。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段的时间里面从他的话语中来思想这个很重要的属灵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主权要完全的转移给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用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为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我们满心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也同时把我们一切的软弱带到主的面前，求主向我们的心说话，求主开我们灵里的眼睛，让我们明白认识你在基督里对我们属灵的要求，好让我们快跑的来跟随你。主帮助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不再是自己来掌握，乃是让主耶稣完全的做主掌权，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请大家一同看一处的圣经，在新约雅各书四章十三节到十七节。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有两种的说话。首先，我们自己常常这样的认为，我们有话说，这是从人的眼光，从人的思想，用人的方法来对自己的人生所做的设计。这个设计是什么呢？就是在第十三节那里告诉我们的，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 这是我们为自己设计的一条人生的道路。但是另外一个说话，是神教导我们要这样的来思想，这样的来看人生，这样的来走人生的道路，就是你们只当说，你们只当说。这是神要求我们，教导我们对人生应有的态度。这个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这段圣经把两种决然不同的对生命、对生活、对人生主权的态度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当我们信从主以后，我们究竟应当怎么活呢？我们仍然是用人的眼光、人的方法、人的思维来设计自己道路呢？还是我们透过神的眼光，用神的思想，按照神的方法来走前面的道路呢？我想这样的一个转变，正是生命主权的转移，也是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活出神要求我们所活的丰盛的生命一个秘诀。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我们自己做主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样的表现呢？第十三节告诉我们，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你发现短短的这节圣经道尽了我们人生一切的活动，这样的活动完全是我们自己做主的表现。因为那里我们看见时间由我们决定，今天或者明天我们要做什么事，连地点也是我们来决定，就是往某城里去。这诚然也是今天我们大多数人的写照，我们都盼望进到繁华的城市，我们都盼望能够在那里有很多的机会，我们都希望能够在城市里面找到我们成功致富的途径。不但时间地点我们自己来决定，连住多长的时间要干什么也是我们的决定，住一年，住两年干什么呢？我们就是做买卖。圣经用做买卖来形容我们在日光之下的人生，我们花上我们的时间，我们付上我们的体力，我们付出我们一切的劳动，我们就盼望能够得到我们想得到的。这样的过程好像是在做交换，更像是在做买卖。但是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人生的目的，圣经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得利。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好处在那里拼命的辛劳。这节圣经把我们整个的人生做一个很生动的描述，但是这样的人生里面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完全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时间地点、生活方式、生活内容、生活目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决定。我们自己把它归纳为人生的哲学，所以我们就常常这样的来对自己说，也对别人说，一代一代往下说，我们就这样的生活。但是这样自主的人生，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圣经在这里很严肃地告诉我们，当我们以为一切都可以自己决定的时候，我们却常常忽略了这样的一个人生，其实它充满了很多的危险。首先，这样的人生是一个充满叹息的人生。这段圣经第一个字就是一声叹息。想想看，我们的人生诚然是这样。当我们没有永恒，没有上帝，没有真理的时候，我们活在自我当中，我们的人生虽然在那里劳碌，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发现 充满了叹息，有眼泪，有痛苦，有挫折，更多的时候是迷茫，是伤心，是沮丧，是看不见未来。自主的人生第一个本质就是会充满叹息，也包括当我们回头看过去人生的道路，发现已经发生了太多的错误，已经有了太多未了的心愿，已经留下太多遗憾的事情，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自我中心，自己做主所铸成的大错。自主人生的第二个本质上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生命是好像云雾一般的生命。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我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霎时就不见了。云雾一般的人生不单单形容到我们生命的短暂，更多的时候也让我们体会到，在这样的人生里面，想看看不清，想明不能明白。我们常常活在矛盾里面，我们常常活在虚空里面，我们又常常好像活在云雾里面一样。记得在旧约圣经曾经提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参孙。参孙是一个力气很大的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力量的来源是因为神与他同在，力量的源头是从神那里来。而这个人他却骄傲自大，他以为不依靠神，单依靠他自己，他以为不让神做主，他自己做主也可以走出一片天地。结果他的下场是什么呢？我们看见他后来被敌人抓住，就是那些非利士人。他之所以被抓住，因为是他自己主动的脱离与神的关系，切断能力的源头，不要神在他的生命里面来做主掌权，他就落在他敌人的手里。圣经告诉我们，他的敌人在他身上做了三件的事情。首先把他的眼睛挖去了，他就落在黑暗里。其次用铁链把他锁起来，他就失去了自由。然后他的敌人就把他拴在磨盘上面，让他去推磨。这三件事情正是今天我们人类所遭遇的。我们想看看不明，因为我们在黑暗里。我们想要得真正心灵的自由和释放，得不到，因为我们被重重的罪恶和私欲所捆绑。更糟糕的是，我们的人生就好像一个推磨的人生，我们人生的起点又成为我们的终点，我们的终点又成为我们的起点。我们好像在这个磨盘的周边打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的生命常常感觉在这样的状况底下。自主人生的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如飞而去。圣经说出现霎时就不见了。想到我们的生命光阴是何等的快速，有人形容生命好像一把铜板放在口袋里面。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觉得口袋是沉甸甸的，因为有很多的铜板。但是渐渐的，我们发现口袋越来越轻了，原来铜板所剩无几了。诗篇90篇12节告诉我们，求你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原来我们人生的日子是可以数算的，你就是活到100岁也不过才36000多天的日子，其实很快就会数完。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可以决定自己的人生，我们可以来操纵自己生命主权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忘记这样的人生是充满叹息，也像云雾一般，并且如飞而去。我们的人生需要有一个真正的转捩点，从哪里开始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已经知道了神的真理，我们已经看见了那条道路，我们已经认识了真正的生命，我们怎么能还继续为自己活呢？我们怎么能还继续自己来做主掌权？神要我们换一个角度，神要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托给神。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从自主变成神主，让神来做主，让神来掌权。正像这节圣经说的，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所以生命主权的转移归结起来，就是让我们归回到生命的源头，让我们归回到道路的起点，让我们归回到真理的根基，让我们归回到耶稣基督那里。因为我们的基督，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当我们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人生将全然不同。从自主到神主，这条必经的道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应当知罪并且悔改，真正把生命的主权交托给神。我们都记得摩西的见证，圣经告诉我们，摩西的人生一共120年的时间，其间好像有三个的40年。第一个40年，他在埃及生长在王宫里面，享受许多的财富物质。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也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有地位，有权势，有物质。那个时候的摩西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我们从他的表现就看得出，他是一个自我中心，自己做主的人生，在血气里行事，在血气里说话。结果呢，他就被迫逃离埃及。因为一个自主的人生，常常我们就陷在自己的网络里面。摩西的第二个40年是生活在旷野里面。当他在旷野里面照顾那些羊群的时候，40年的时间，不再有权势，不再有地位，不再有很奢侈的物质生活。在那40年当中，神就熬炼他，雕塑他。所以当80岁的摩西，那个时候神就找到他。那个时候的摩西，我们看见他开始谦卑，他开始认识他自己究竟是谁，他开始愿意降服下来。他的生命的主权在这个时刻开始有一个愿意的心要来交托给神，因为他认识说，我是谁？我是捉口笨舌的人。他开始发现他的有限，开始知道依靠神是他真正的出路。摩西的第三个40年，神就使用他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进入迦南美地。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摩西越来越深的认识到神的荣耀，越来越多的经历到神的信实。当摩西最终要去与神相会的时候，当神最终要把摩西接到他怀里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120岁的摩西，他的生命是何等的老练，何等的成熟。因为那个时候的摩西是一个完全虚己，圣经形容他极其谦卑， 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全然交托给他所信奉所认识的上帝。所以摩西三个四十年好像可以用三句话来代表。第一个四十年，他可以说我确实很有本事。第二个四十年，他也许会说我实在一无所有。而第三个四十年，摩西会在神的面前俯伏敬拜说，神是我的一切。我们看见摩西的生命正是每一个基督徒所当走的途径，就是脱离自己做主的人生，进到一个让神做主掌权的人生。唯有这样的途径才能够真正来荣耀神，也真正合神的心意，并且能够被神来使用。在这个生命主权的转移当中，圣经提醒我们，我们最常会犯的两个错误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我们会骄傲张狂。那里圣经告诉我们说，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让我们知道，当我们什么时候张狂骄傲的时候，正是我们自己在做主掌权的时候。一个真正认识神并把生命主权交托给神的人，他知道一切都是从神而来，动作呼吸存留都在乎神，我们自己一无所夸。好像使徒保罗说的，若要夸就夸我们的软弱，若要夸就夸那为我们钉死的耶稣基督，唯有他是我们的一切。求神帮助我们常常思想，我们里面有没有骄傲，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有没有张狂，有没有沾沾自喜，为自己所得的一点点的成绩成就，我们就常常忘记了神，常常不依靠神。第二个我们会犯的错误是什么呢？那里告诉我们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就是我们常常容易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提醒感动我们去做当做的事，说当说的话，去行善，我们却刻意的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常常体贴自己的肉体，我们常常用人的意识，我们就不照着去做。圣经上说，这就是我们的罪了，因为这正体现出我们生命的主权并没有交托在神那里，还是我们自己做主，按着肉体凭着血气来走人生的道路。神要我们明白，圣灵居住在属他的人心里面，圣灵也在那里常常的提醒我们，恩膏在凡事上都愿意教导我们。如果我们有一个愿意顺从的心，我们有一个敏锐的心来体察圣灵在我们里面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就不太会经常的去消灭圣灵的感动。在这样的操练过程里面，正是我们在学习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上帝。什么样的人生才是一个真正神做主的人生呢？怎样才看出一个基督徒他生命的主权已经做了一个彻底的转移呢？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第11章36节告诉我们，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你发现短短的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万有当然也包括我们人类，我们的一切来源归宿都在乎神，我们是本于神，我们也是归于神。不但这样，我们应当怎样来生活呢？那里告诉我们要倚靠他，倚靠神。唯有我们长存倚靠神的心，我们的人生才能够真正 谦卑地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为什么要在地上生活呢？那里说愿荣耀归给他，就是要我们在地上活出神的荣耀，并且也将荣耀归给神，为他活。这节圣经把一个神主的人生描述得非常的清楚，就是一个基督徒知道他的生命是神所赐的，是神所给的，他也清楚地知道他将归回到神那里，不但是灵魂与神同在，并且他的身体、他的时间、他的全人都是属乎神，因为神是他的归宿。他在地上的生活乃是专心地依靠他，他在地上人生的目的乃是为着荣耀神。无论大事小事，无论是人看为高贵的或者卑贱的事，只要我们存着荣耀神的心，我们努力尽职地来做，我们都在传递神的荣耀，我们都在成为神忠心的管家。最后，我想用一张小小的卡片来跟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同勉励。记得在我30岁生日的那一年，我在国外留学，接到我妈妈寄给我的这一张生日的卡片。妈妈在卡片上面写下这几行的字，她说，今天是你30岁的生日，我把你过去30年的人生划分为五个的六年，每一个人生的阶段好像是一个六年，你生命里面第一个六年是母亲在说了算，你生命里面的第二个六年是父亲在说了算，你生命里面第三个六年感觉上好像是学校的老师在说了算，你生命里面的第四个六年感觉好像是你单位的领导在说了算，你生命里面的第五个六年因为你出国到了海外，感觉上好像是你自己在说了算。但是今天当你要开始你人生第六个六年，不但是第六个六年，也盼望将来你生命里面的所有的每一个六年，你的一生都能够让上帝说了算，让他能够真正掌管你生命的主权，不再是父亲，不再是母亲，不再是老师，也不再是领导，也更不是你自己，乃真正让神在你生命里面做主掌权。感谢神，母亲的提醒常常的回响在我的耳边，也激励我把自己的生命献上给神，盼望主里面的每一位肢体能够真正从自主进到神主的人生里面。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赐给我们生命，你也应许我们，你不但给我们生命，更要把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主，我们的动作、呼吸、存留都在乎你，求主你掌管我们的全人，我们全部的生活，让我们活着就是为你而活，就是荣耀你的名，让我们的心专心地仰望你，倚靠你，不靠自己，不靠才能，不靠势力，乃是倚靠圣灵，倚靠神的话，靠着信心仰望耶稣基督，我们就必然能够在地上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求主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